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由光启文化事业出版《袜子堆里的圣人》这本书。很高兴可以再次的请到译者范金生先生上我们的节目。范先生您好。
黄小姐你好。
在上一集发现您是介绍圣依纳爵，然后圣方济，还有圣母玛利亚。那我个人我自己由于我自己的偏好了，我希望范先生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 John of Art 贞德，因为贞德是我的圣名。
是
先生个人的偏好，那可不可以请范先生讲一下贞德的生平。
是，其实从这本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喜爱的圣人。
是，
比如说我们黄小姐喜欢贞德，我们看书里面看到这位作者啊，他认为这个多默牟敦对他非常有影响，而且就是他圣召的影响人，他甚至于花了40页的篇幅来描写这位圣人，这个圣人对他个人的一个影响。
对，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那请是发现先介绍贞德。
不好意思，贞德在历史上的时候，在法国人他们认为是民族英雄的，他的在15世纪这个英法百年战争，法国简直快要到亡国的地步的时候，出来号召法国人能够辅佐当时的王储查理七世扭转颓势，在奥尔良城打败了英军，这以后慢慢建立的法国的王室的地位啊，
是
巩固他的王室地位，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背景，他的贡献啊。作者在书上当然先开始介绍他第一个接触到的圣人，他在读法文学校读公学的时候，读法文的时候，老师介绍的时候，诶，这个女孩哦，贞德。然后他去欧洲游历的时候，在广场上见到了，哦，这贞德。他到了奥尔良城去玩的时候，哦，这个住的旅馆前面就有一个贞德的铜像。他自己的家乡美国的费城的图书馆前面也有一个复制的贞德的铜像。他认识的贞德其实从电影里面认识的。
对。
由这个著名的电影明星英格丽褒曼主演的这个贞德的电影。哦，他认识了贞德整个人生的事迹，然后他再去找书，然后再看他的传记了解。那基本上年轻的贞德农家少女，她听到有三个圣人的声音，只有她听到，总领天使米格尔，还有圣女利达 Margaret， 还有圣女 Catherine 给她指示，要她挺身而出拯救法国。那中间一些穿插的历史的东西我们就不再多说了，重点是她帮助法军转败为胜，说服了王储把军队交给她，由他去领导，解围了奥尔良城。1429年5月8日收复奥尔良城，从此以后奥尔良城每年庆祝这个胜利，并尊他为奥尔良的少女。但是他在这个一连串的胜利之后，他在1431年2月21号他在一次战役中被俘了，英国人把他交到法庭受审。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他是
对他，可是他最后就是被烧死的。
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政治干预的很多东西，英国人当然不喜欢他，当然是恨之入骨啊，当然
对英国人当然是不喜欢他。可是我是觉得蛮可怜的一件事，就是说他为法国尽心尽力，甚至那么勇敢，然后去对抗英军，可是法王他没有拯救他。
是这个东西历史上没有解释，就立这么大功反而故意让他去中了埋伏，被人俘虏，然后甚至于那时候都可以花钱赎回来的，赎金把他赎回来，为什么没有做呢？这个我们不要去讨论他了。然后因为历史上也没有很详细的解释这个事情，因为他被控告的罪名是女巫 还有异端。对，
可是刚刚范先生您在介绍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想到我会跟圣母玛利亚联想在一起，因为圣女贞德她听到那些声音的时候也是不满20岁一个小女孩，然后赋予她一个那么重大的任务去反抗英军，然后她居然她也实现了，她等于是回应她的那个召教了，然后她去做了，然后这种勇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是是没有错，以我们信仰的一个角度上来反省这个事情，书里面也很重点式的解释了这件事情。当然在历史上的话还有很多地方要去考据，要去找证据啊。但我们在宗教信仰本身的时候，作者有一个相当这个重点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独特而吸引信徒的地方。贞德的是什么呢？纽约一批教友人士的一个读书会上的时候，某一个人的简短的一句话来答复这个，他说贞德是个圣洁的人，因为他信靠天主。其实这句话给我也很多的感触，因为信仰不是一堆文字一堆理性教条所谓集合起来的东西，它其实也很多很感性的地方，还有你这个情感对你的一个契合或是一个激发或是一个什么，这个信仰其实蛮多在情感上对你这个感应啊。
是，
那所以他这个有三个圣人这个给他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们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信靠了天主跟他说了这些话，那他一直坚持下去，这个就是信仰。那我自己从这个里面也得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其实我们就一直在读很多东西，在很信条方面，在了解这个信理方面，我们当然要花很多功夫，但是信靠这个字眼就很重要。
那范先生，您刚刚有提到多默牟顿是作者很喜爱的一位圣人，而且他那个蝙蝠是占所有的圣人里面的蝙蝠是最多的，那可不可以请范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圣人？
是，这位圣人是直接影响到作者他弃俗修道的关键人物，
这等于说一个启蒙的圣人
哦，比启蒙还更传奇，
还更传奇
、啊。这根据我们让作者自己说好了啊。
好，
那个奇妙的夜晚，我迄今仍然历历在目。工作忙碌了一整天，大概是晚上9点钟，我回到那间和另外两个奇异公司同事合租的公寓，拖着疲惫的身躯，把冰箱内吃剩的披萨丢进微波炉，摊在电视机前的旧沙发上。手里握着遥控器，一个一个跳开老掉牙的喜剧片。突然我转到了公共电视台一个人物的纪录片，牟顿奇人奇事。荧幕上轮番出现了一些人，其中有的人我还认识，谈论牟顿这个人在他们生命历程上的影响。当时大概的印象是他是一位天主教的修道人士，更精确的说是一位隐修士。他先前过的是一种大不相同的生活，写了一本影响力的传记。虽然这个节目我只看到结尾几分钟，但是这些人的感想已经激起我想多认识这位牟顿先生的意愿。另外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是在好几张静止的画面中，他的容貌看起来是这么的安详。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寻觅，在书店找到了一本他的自传《七重山》。晚上我就开始阅读，读了几页我就被他深深抓住了，从来没有一本书如此深获我心。这就是他很戏剧性的一个转机啊！
对，
从此改变了他人生。尤其他讲到一个很传奇的，这位牟顿先生是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英文的硕士啊。那我们这个作者先生是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的，这是都是常春藤大学，美国就是等于就顶尖大学。那他在学校里面，他发现牟顿是一个校园杂志的艺术主编，他说我也是啊，我在宾州大学也是艺术主编。哦，他说
很多类似的，
不，这个
生命经历，
没错，他说就几个而已，我们两个居然这么相像。所以这个情节啊都虏获了他的心啊。因为当然这个牟顿这个过去的经历怎么样，他转变啊，从这个狂妄轻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天主教，后来又决定修道，都给这我们作者先生很明确的一个前面的一个榜样，他就转变了。那当然这个牟顿先生怎么样的一位人，他父亲是
艺术家，
艺术家，
父母都是，
没错，没错，他们父亲是纽西兰籍，
嗯，
母亲是美国籍，但是他们在法国的一个画室里面认识的，所以是很传奇。然后，摩顿又最后到了哥伦比亚读书。哦，从那边认识了他的良师，带他认识了这个天主教，
嗯，
后来成为一个教友，成为教友以后，他又一下子又准备要成为圣人，
嗯，
那所以整个的过程相当的一个传奇人物，
对，这等于180度转变，
没错没错。作者介绍他的时候说他是非常多样性的一个人物，说的不好听就是矛盾的。又是要服从，那时候又有很多意见，又跟掌上常常顶撞。他是一个很五湖四海周游的人物，那他又选择要进到隐修院，固定在一个地方啊、在中文的读者可能不这么了解他，在美国他是近代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那他很多言论，很多的思想都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影响到美国的很多的天主教还有教外的人士。
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继续请范进生先生为我们导读《画纸堆里的圣人》这本书。但我在看摩敦这个圣人的时候，就我觉得啊，其实他就跟我们一般的普通人一样嘛，也会犯错，也会年少轻狂，然后他只要肯改变，他就可以往神说的路迈进。
是，没错，没错。其实作者在书里面好几个地方都一直有提到，他说不像我们一般的天主教友，就是很固定的观念说，哦，一定要成为这个很圣人才能够当圣人。其实我们带着很多
刻板印象，
是是是。这样子说吧，作者在书里面非常多的地方都举出例子来强调说，天主在我们还没有找他的时候，他已经来召教我们。
是，
天主要我们的是我们的整个的人，就是我们的个性。
是，
天主是用我们的个性来引导我们，或是用我们的渴望，比如我希望能够多求点学问，天主可能利用我们的求学问的这个来引导我们去走向天主。那我们觉得，哎呀，我有过很多 sin， 这个 sin 其实跟 crime 是不同的啊 ，sin 比较到宗教层面的一些过犯。我们还是 sinner 的时候，天主就召教我们，他不是说你是圣人我才召教你。
嗯，
那尤其讲到伯多禄这一章节的时候，他就说，伯多禄在圣经上，耶稣第一次显了打鱼的奇迹的时候，伯多禄就说，哎呀，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
是。
那在这个层面上，作者就开始启示我们，在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那他要的我们也是我们整个的人，整个的全方位的人接触他。当然我们往修德成圣的路上走，但是天主利用很多我们这个人性上的一个特质，一个是带领我们认识他，认识天主，一个是带领我们去彰显天主的一些特质特性。
那可不可以请范先生跟我们讲一下大圣若瑟这一位圣人，因为我们一般好像都比较忽略了这一位圣人。
是，其实我在读这本书以前我也非常忽略他。因为就像作者在这个书上面写得很清楚啊，他说整个圣经福音上面就三个地方交代他，若瑟怎么怎么怎么，然后还有一个他特别说他从来没有自己说过话。OK，
就是隐形的。
是，好像就是隐形的人一样啊。这个好像我们一般就说，哎，这个人没有声音啊。OK， 在这个专论大圣若瑟这个章节的时候，作者就相当用心的把若瑟介绍给我们。第一个，当然他还是很平凡的人。
是。
平凡到我们几乎不认识他。
嗯。
我们只知道他是耶稣的义父，我们只知道他是在纳扎勒的一个牧匠，犹太人。OK， 他跟玛利亚定了亲，他是一个义人，他发觉玛利亚怀孕了，他 他其实是艺人，所以他不要羞辱他，他就暗暗的想说哦，辞退这个婚约哦。
是，
但是天使在梦中告诉他你要娶她，他就听了。
嗯
，OK。还有一段，耶稣生下以后，天使说你带玛利亚带着小孩逃难到埃及去吧。哎，他也就听了，就走了。
嗯，
圣经上没有交代他有没有问啊，他有没有迟疑啊，他没有觉得你拿出证据给我看啦、啊，没有交代。
嗯。可是他就听命了，
他就听了。福音上讲得很清楚，就他去了。天使叫他说：“从埃及说你回来吧。”他就回来了。
嗯，
这样的一个人、你怎么去解读这样的一个圣人啊？
嗯，
作者是第一个他在非洲肯亚难民服务的时候接触到的一个小的一个修女的修会啊，耶稣小姐妹会。从那儿他开始去探讨他们的神修是什么，因为他觉得诶。他们这个姐妹会他们的神修是说我们将来就是在农场工作啊，我们在医院工作啊，我们做很基本的工作啊，我们也不是去到处去教堂上宣扬道理或者在菜场上宣讲道理啊什么的，他就说我在日常生活上的工作，日常生活上活出福音的精神、让别人看到我，就是把日常生活赋予了一个福音的意义。当然这个是一般很不容易接受了啊、这个有什么福音的意义，你又不传教，就叫我们记传统上说、你要去传教啊，你去至少跟别人讲啊，你去写书啊，你去和什么。那他就继续探讨这个神修。那在书上所说了，这是我和耶稣小姐妹会的首次接触，这非常独特的一个修会，是德莲胡丹修女于西元1939年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创办的。原先当初成立的宗旨是成员要过一种简朴静观的修会生活，同时要为沙漠中的游牧部落服务。这个修道的模式是受到查理富高的启发。富高是一位法国的贵族和军人，在西元1886年舍弃了优渥的生活方式，从此度着极端贫穷的生活。这样的神修的概念
其实是更难能可贵的，
是
你感觉默默的做、然后他不要炫耀。
是，其实这个就跟绝大多数的我们现在生活的人在说话。
嗯哼，
你上班朝九晚五的上班，回家去照顾小孩子，抚养小孩子，然后读书，然后跟朋友这个来往，然后一天到晚很忙，这个晚上哦睡觉了休息，第二天早上又开始工作了。
嗯哼，
这个神修的方式就跟我们绝大多数的现代的一般人在说话，在生活是有意义的。
是，
你看看若瑟怎么样生活的，你看看他后来的这个耶稣小姐妹会怎么生活。
嗯。
这是有意义的生活，你不要妄自菲薄。
嗯，
这是给我们一般人很大的一个启示，很大的一个启示。
的确。
OK， 那我自己在翻完书以后，我在香港公交报上看到了一则新闻说，说有一位意大利来的修女，他们在车衣厂工作。我就有点怀疑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姐妹会。后来我就多管闲事啊，我去查证了一下，
结果呢、
结果就是
啊、真的
就是这个姐妹会。他们就是说我在车衣厂工作、我就是说一般的普通的工人，我也拿一般的普通工人的薪水。
嗯，
那他这样过这样的生活，过这样的生活，那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说他在车衣厂工作的时候，当然他不会到处跟人家讲道宣讲，但是车衣厂的工人都知道他是修女。
嗯，
他在做车衣的工作，他在仓库管理的工作上面，大家看到哦，一个基督徒可以是一个好基督徒，可以是一个好工人，同时是一个好工人，同时可以在朝九晚五的生活上做一个好基督徒，这个给一般人很大的一个启示。
对，的确是，只是我们有时候都很忽略哦，我们一定要做什么大事啊，做什么什么功名成就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忽略了很多的我们生活的细节的部分，其实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复杂，简单就好了。
是，当然作者给我们很多的鼓励的地方，就是说，每个人不一样，
对，
每个人不一样啊、
哦。
那有的人适合这样的，有人适合那样子的，有人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有人可以那方面发挥。哦，那照牟敦的说法，给人发现真实的自我是怎么样的？哦，一旦发现真实的自我，往天主赋予你的、给你的塔冷通上面去，你去努力吧。
对
啊，照着这个努力，你就是一个好圣人。
其实接下来我想请教范先生的是有关您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些感想，还有一些让你感动的地方。那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那这些部分就只能留在下一集我们再请范先生跟我们解答。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您说再会了。那我们非常谢谢《袜子堆里的圣人》的译者范金生先生上我们的节目，谢谢范先生。
啊，谢谢，谢谢黄小姐，
也谢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拜拜。